死念求虚的老汉主动找李明，他说我是赶交的，我能有几匹好马，你们骑着我赶着，你们给我几个脚钱就可以了。李明想，你少来这套，这老东西啊准是侯国英派的爪牙，我试一试。说着他伸手砰，把老头的手腕子给抓住了，暗暗用力，嘴里却说好好好，我成全成全你，这一抓呀用上七八成力道，哪知这一扣，那老汉却惨叫一声，这只胳膊不好使了，软软的搭了起来，没有一丝反震力气。再看那老头，汗珠都往下直滚，浑身直抖。哎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啊，用不用宰你们？你干嘛？哎，干嘛要废我一只胳膊呀？哦，李明想，他一点武功不会，怪我自己多疑，心里好生不忍，急忙把脱臼处给推拿结好。哎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刚才我劲儿用猛了，我这有十两银子，老人家给你，刚才我失手了，这十两银子是牲口的脚力钱，不过马跑的速度太快，你老能跟上吗？哎哎呦，我说你这小伙子这是什么毛病啊。好吧，你们用我的牲口呢，我疼点也认了。老汉呢、是穷命，赶脚一生，再快的牲口也不会把我落下，小客官你放心好了。李明刚才由于抓伤了人家，很不过意，又见他说的可怜，笑一笑，老人家你这三匹牲口这么好，把它卖了，买几亩土地也可以糊口，这么大年纪赶脚干什么呢？风里雨里太受罪呀。那个老头叹了口气，唉，我要有这么三匹马，睡觉也得笑醒啊，可惜这马是交行老板的，我只挣几个有限的脚力钱，小客官请上马吧。好，当三个人离开桌子，只见那老头把桌子上吃完的剩饼加点剩菜又揣到怀里，李明一看觉得老人太可怜了，怕这几匹马走得快老人跟不上，所以没有马上加鞭，只是缓缓前进。走了一段，他回头一看，哎，这老头果然脚步很快，紧紧的跟在马后，不由得心中一动，这匹马加快速度，又走了一段路，回头一看，那个老头还是一步不落，不由得心中一颤，不好，是不是我们看走眼了，中了敌人奸计？他向五凤楼曹玉两个人打了个招呼，再看着吧，这种跑啊，将马撒开，一口气儿跑出十四五里地，三个人才带住坐骑，吁哎吁，回头一看，那个老头已经踪迹皆无。小神童乐了，二叔，这个老家伙到底叫我们给扔下了。五凤楼哼了一声，小小年纪不许你胡说，什么老家伙老家伙的，我们侠义中人最讲究惜老怜贫。曹玉被五凤楼说的一伸舌头，不敢再多言语。李明刚想反驳几句，就在这阵儿，就听当，一只响箭破空而起，接着从远处传来一阵马蹄声急，紧跟着由远而近来了好几十人，眨眼之间横住五凤楼等人的去路，站住！李明、五凤楼抬头一看，大吃一惊啊！眼前有数十名江湖怪客，马上之人，高的、矮的、胖的、瘦的、丑的、俊的，哎呀，一个个奇形怪状，众星捧月相仿， 当中有一骑白马，这匹马太漂亮，浑身雪白雪白的，没有半根杂毛，马上端坐一人，二十多岁，细高身材，长得温文秀雅，身穿藕荷色绣花罗袍，头上戴着公子巾，足蹬粉底官靴，不是别人，正是锦衣卫总督女魔王侯国英。侯国英的身旁是韦氏五鬼，侯国英的身后马上端坐一对老年男女，这两个人模样长得都不错，可就是打扮太吓人了，披头散发，形如鬼怪，二目如灯，一看这两个人二毛子烁烁放光，就知道武艺高强，世外高人，是最难惹的。李明看看五凤楼，五凤楼看看李明，哎，我说怎么办？五凤楼说怎么办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，不就是侯国英吗？过去说话。好，李明没等言语，只见侯国英手中的扇子挡在胸前。五凤楼，这回你还往哪儿走啊？这才叫阳关有路而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来投。现在已经被我碰上，你赶紧下马扶绑。五凤楼还没等说话，李明过来了。嘿嘿嘿，侯总督，你可真是阴魂不散呐、啊！我们走到哪你就会追到哪，今天又见面了。侯国英脆生生地说，我是奉旨追捕，侯某焉敢辞劳。五凤楼，李明，你马上驮的是什么东西？能直言相告吗？李明哈哈一笑，嘿，这算什么呢？大丈夫事务不可对人言。罗垛子内是数十万两金银。怎么，侯总督，你是见财起意，想要抢劫？侯国英哼了一声，嘴没说，心里合计，就凭我们家有敌国之富，能看上这点银两金子吗？只是因为我估计这笔款是魏银平交给五凤楼的。这个丫头姑娘大了，心向外，吃里扒外，可是我问她，她不承认，账目又在她的手里，我无法弄清，只有抓住五凤楼，扣住这笔巨额金银，然后我再到九千岁那告他。想着这儿说，哎，你能告诉我这巨额金银的来历吗？李明说，侯总督，此话何意？我问你的是这些金银的来路，李公子未必不懂吧？啊，那是我五大哥祖宗遗产呢。胡说，武伯恒自命清高，沽名钓誉，哪来这么多银两？你骗不过我侯某人，要是明白了，说实话，我会网开一面，饶尔等一条小命，否则我叫你知道什么叫求生不得、求死不成的滋味。缺德十八手李明一听噗呲笑了，哎，要不说这女的和男的就是不一样，头发长见识浅，自古以来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，那就是说一个小小的四品黄堂就能有十万雪花银，何况武大人是两江巡抚，区区数十万两金又算的什么呢？我的侯总督，如果你要看着眼红的话，我让武大哥送你一半怎么样？你别看侯国英神通广大，手段毒辣，要论舌战，他真斗不过人见愁李明，尤其是说他头发长见识短，没把他气死。你给我闭嘴，谁稀罕你这一点金银？我只是想知道他是从何而来。侯国英，你太笨了，说你笨你还不服？你说我能告诉你吗？啊，只要你活捉了我们爷儿几个，问什么说什么，咱们还是手下见高低。说完翻身下马，过了吗？他这一叫号倒把 韦氏五鬼给吓住了。为什么呢？韦氏五鬼知道缺德十八手，诡计多端，虽然想争功，却不敢轻易临敌，一时间竟然冷起场来。李明趁机哈哈大笑：“好官样，这就叫人的名儿，树的影儿。小爷我大马金刀一叫阵，嘿嘿嘿，真就把你手底下的脓包给叫住了。你瞧，谁也不敢出阵。你说李明多损呐、啊，把五十五鬼给骂惨了，五鬼气得一声怪叫：‘好啊，李明！’”从马上跳下来，呜，一起扑了过去。五鬼把李明给围上了，李明乐了：“哎呀哈，一拥起上啊啊，五个打一个了，嘿，行！”气得侯国英重重的哼了一声，暗骂李明缺德，更气自己手下这帮人太饭桶了，也觉得五个打一个不像话，他哼了一声。可就把五鬼吓一跳，当时这么一愣，不知怎么的好。李明又笑了：“谢谢，嘿嘿，谢谢五位捧场啊，想给在下一个面子。可是我要真把你们五位伤了，也对不起你们师父和师娘啊。你说你们能耐是跟你师父学的，还是跟你师娘学的？要是跟你师娘学的，你趁早回去啊，重新学去，然后再回来。就。”这几句话可气坏两个人。谁呀？侯国英身后呢，一男一女，这两位老者不是别人，正是五鬼的师父和师娘。五鬼的师父鬼王司古寒，鬼母殷寒月。这两个人呢，看徒弟来了，被侯国英留在身旁。一听李明这么说话，气坏了。这对老怪物，男不男女不女的，一飘身跳下马，来到李明近前。李明刚才这番话呢，是想试探一下侯国英身后这男不男女不女的两个人是谁，结果叫他猜中了。等这两个人来到自己身旁，也吓了一跳。鬼母说：“哎，小崽子，你人不大，鬼点子不少，我看你有什么本事。”他往前一飘身，就觉得呜，起来一种狂风啊。李明觉得腰里一轻，一伸手啊、嗯、再看日月五行轮已被殷寒月顺手摘下去了啊。李明大惊啊，这鬼母的功夫太吓人了，我少说两句吧，再说我的舌头得被人家摘走。哎呀，这叫什么功夫呢？李明不知道，五凤楼知道。五凤楼冷冷一笑：“好好一招黄泉鬼影，只是还欠点火候。我的五凤朝阳刀比我兄弟的日月五行轮可值钱，强多了。两位贤伉俪，谁有兴趣？不妨一试。”说罢，探背绑伸手从背后摘下五凤朝阳刀，挂在腰间。他当场叫阵，鬼舞一响，哈哈，五凤朝阳刀，这要弄到我手该多好啊。他刚想发动，被鬼王拦住：“慢，你不要过去了。”他又仔细看看五凤楼：“哦，看你年纪相貌，又带五凤朝阳刀，肯定是五岳三鸟的传人五凤楼了，不然不会认出我们君山恶魔谷的黄泉鬼影身法，这和先天无极派移形换位是异曲同工，不需再较量了。我想讨教你先天无极派的掌法，小朋友伸手吧。”说完，不等五凤楼开口啊，身躯一晃，掌风呜已然到了。五凤楼不敢大意，急忙斜肩塌腰闪开，攻来一掌。鬼王一招落空，紧跟着连进数掌，叫金武齐鸣打了过来。五凤楼左肩一闪，斜着窜出五尺远，脚下尚未站稳，鬼王如影子相随呀，一只鬼爪已经搭向他脑后的玉枕穴。五凤楼一个扭镜观花又闪开了， 一连三次。老鬼未能得逞，当时脸腾就红了，突然一招恶鬼起时，向五凤楼猛击过去。五凤楼知道恶骨鬼的两个老鬼都有极深的功夫，他最毒辣的是阴毒掌，所以始终不敢和他硬拼，只用移形换位闪向一旁。鬼王又是一招冤鬼索命，逼得五凤楼横移八尺。李明在旁边观机了阵，他一看五凤楼不是老鬼对手，急忙拿出两枚丧门钉扣在手心，从旁边喊了一声：哎，老鬼，小爷接你一掌。这叫事不关心，关心则乱。要凭李明往日那份机灵劲儿啊，今天不应该说这话。怎么，他光顾了为五凤楼打接应，就忘了鬼母在一旁盯着他呢，虎视眈眈呢。他原打算掌扣丧门钉，诓着鬼王对一掌，暗刺他的劳宫穴，破他的阴毒掌力。哪知道他刚掠身而出，鬼母滴溜一转身，一伸手把李明的肩膀子给抓住，两手死死抓住。他刚想扬手用丧门钉伤他，就听鬼母阴森森的说：坏小子，别动，动一动我掐碎你的琵琶骨，叫你一辈子残废。李明就觉得肩头一阵剧痛，他两手提都提不起来，丧门钉嘡啷掉地上，自己落在鬼母手里。五鬼中最小的叫韦志道，搓了过来拿根绳子要绑他。李明心想：完喽，侯国英啊，恨我入骨，我一旦被生擒活捉，非受凌罪不可。
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
你别看这样，他的眼珠乱转，还在寻求脱身之策。李明落到鬼母之手，气坏了小神童曹玉，他已飞身而起，抽出一对判官笔，高喊：放下我李叔叔！说着魁星回笔，唰奔鬼母的太阳穴打去，左手笔唰毒蛇寻穴，直点鬼母的鼻下人中。小神童救人心切，动手过招，全不顾武林技艺，一开始就拼了命下死手。李明怪叫一声：玉儿退下，你不是对手。话音未落，只见鬼母一伸手，两只瘦长的手啊，把小神童的判官笔给抓住了。小崽子，好毒的手法呀！双臂一震，判官笔本被他夺过去了。曹玉仅12岁，可是祖父铁笛仙乃黑道拔尖人物，久经熏陶，练就了一副钢筋铁骨，临危不乱。半空中一个云里翻身，硬把自己小小的身子甩出一丈左右，脚一沾地，顺手从腰中哗啦啦啦抽出6尺多长的链子锤来。好啊，你们抓我叔叔，我跟你拼命。这个孩子心肠热，对李明又好，这回可拼命了。他哪来链子锤呀？是啊，刚才双笔被人夺去了，这个链子锤呀、是他7、8岁时候使用的兵器，因为使顺手了，一直未舍得扔，有时候呢还练一练，不料今天派上用场。他把链子锤抡起来，哗啦啦啦啦啦，呜，胆气壮猛突过去，一个插花带顶奔鬼母当头砸来。鬼母抬头一看，嘿嘿嘿，米粒蜘蛛也放光华，一扬手，也不知道用什么手法呀，链子锤的锤头砰抓他手里，往手里啪了一带，嘴里说：我呀最喜爱狠毒孩子，你很合我意，可惜呀生得过分清秀，要是再长得硬气点儿就更美了。娃娃，拜我为师好吗？小神童听了这个气呀， 你也配？哼，我凭什么拜你呀？你找死！说着右手一抓链子锤中间的链子，左手一抖另个锤头，泥牛入海，奔鬼母的下盘砸去。这链子锤呀、啊、咱应该说说，中间是一长六尺长的链，两边呢挂着锤，用的时候呢可以摘下链子手使短把锤，也可以把链子挂上就为链子锤。一个锤头落在鬼母手，另一个锤头又奔鬼母的下盘砸下来。鬼母不但不生气，一边笑还一边骂：哟，娃娃，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呀。嘿，左脚一抬，也把砸来的链子锤踩在脚下。小神童急坏，双手抓住链子奋力往回夺：给我，你给我。只见鬼母右肩微微一抖，一股大力反震过来，小神童无奈，只可撒手扔了链子。转脸一看，啊，五鬼鬼之道已用绳索把李明捆个结结实实。再往那边看，五凤楼危在旦夕，孩子无计可救，一咬牙喝出去拼命了：我跟你拼了。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干嘛？往前猛跑，竟然朝鬼母阴寒月的怀中撞去。鬼母对这头小蛮牛确实很喜爱，一看他长得骨鼻子骨眼，白白胖胖，痛红小嘴儿，尽管他生性好杀，又黑又狠，可是对小神童竟眼馋心爱。虽然曹玉骂他打他，他不光不生气，反而像母亲呢灌娇儿一样的逗他爱他。见他一头撞来，心中大喜，他都高兴了。怎么？他一生未开怀，没生过小孩，五个徒弟长得丑陋不堪，哪有像曹玉这么可爱？他心头一颤，就好像爱子扑怀索辱似的，心花怒放，忙伸出两手想把曹玉搂在怀中亲他的小脸儿。哪知道他刚把曹玉搂在怀内，突然唰，一条黑影就这么一闪，有人在他左腮帮子上狠狠的打了个嘴巴。当时觉得火辣辣的生疼，哟，小神童也被人从怀里夺走了。这个女人一生横行，杀人无数，就是鬼王司徒谷也惧他几分，头一回被人打个耳光，哪能容忍？他虽然知道来人身法气快，神幻无比，但仗着自己练有阴毒的掌法，边脚纵起向闪去的黑影猛扑过去，不料竟然扑了空，耳边有人喊了一声：快回来啊！她回头一看，是她丈夫喊的，急忙循声望去，哟，可把鬼母吓坏了。怎么？见贺鼎王动手的五凤楼已闪在一旁，自己丈夫的左边腮帮子上也有一个掌印，通红啊，好像刚刚打上去。她心头一凛，来人能举手之间抢走自己怀里的孩子，顺手还打了自己一个耳光，已经神乎其神，哪知道又在自己跟踪追击之际，扯开被丈夫全力扑击的五凤楼，同时也揍了丈夫鬼王一记耳光。有趣的是啊，打耳光子有讲究，正好是男左女右，把这对夫妻啊视为儿戏，这是神乎其神。鬼母鬼王惊魂未定，心想谁打的我们俩，抬头一看啊，面前站着个老头，有五六十岁，哎呀太脏了，紫薇薇薇脸堂，一步求然，身上破衣啰嗦的看着他们俩。鬼王鬼母就是一愣：我们已经成名多年，久走江湖，怎么没见过这个人呢？论武功，他算武林中顶顶八尖的，不但不认识也没听说过，这是孤陋寡闻到家，当时像霜打的茄子蔫巴了。五凤楼和李明一看全认识，哎呀，这不是给我们赶脚的老头吗？